我们今天来到第十三集，我们看的经文还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我们再进深的来理解这一段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的经文。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行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让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上祷告，故意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堪，故意让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进食来，要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上一次我们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提出耶稣的教导，说明了生命的焦点不是信仰实践的空间，不在于是公共或是这私下，不是别人看见或是说别人看不见。耶稣的讲论的主要的目的呢，是提醒我们生活实现的对象究竟我们是看着人来做呢，还是对着神来做呢？意思就是说，究竟在我们生活的那一种的实践的里面，我们认为神是裁判我们的生活一切的呢，还是周遭的人呢？耶稣的教导根本问题是，到底谁是我们生活的最终的裁决？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是祷告、施语跟进食。我想放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也许就可以把这三方面的生活的层面呢，把它再延伸更加多了。可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认为别人是信仰行为的裁决，那么所作所为呢，都免不了是为了赢取肯定或是赞赏，或是至少说不想别人给自己批评。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的确是可以得偿所愿的。你注意看经文，耶稣讲了三次都说他们得到他们的赏赐，也就是说，当我们生活的实践是为了别人去行的话，当然我们希望可能得到一些的肯定或是赞赏，或是说不让别人误解，让别人能够理解等等。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呢，通常也的确是会得到我们所想得到的，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得到赏赐的意思。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对着别人所做的一定使得别人给予肯定或赞赏的话，我们未免是太天真了。 如果我们对着别人做，不要误解的话呢，我们也会太过天真的。事实上，赞扬和荣誉并不是善行必然的结果。我们的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呢，每一桩事情都可以让人有不同的解释的。无论人是否知道我们行为背后的动机，人总是可以因为我们的行为给予各种不同的评价的。有些人真的是想做一些好的行为，想帮助别人，可是呢，周遭的人可能认为他们是沽名钓誉，别有用心。有一句话就是说，天上怎么会掉下馅饼来，就是无缘无故的会怎么有好事情发生呢？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呢，使得很多人对于一些善行啊，都采取一种比较否定或者说怀疑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一个人对于另外的一个人产生一种渐入为主的意见的话呢，那情况呢就更不可以理解了。就是那个人无论做什么，这一边呢都认为他所做的呢是不对的，或者说他心存的呢不是良善的一个的念头。两个人如果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投契的话呢，有时候另外一方做的一些的行为，说的一些话不那么的动听，不太的合宜，这一边呢还是认为他是好的，尽管他可能是说了一些不合宜不动听的话。那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些的现实，也一些的困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实践的对象裁决放在别人身上的话，就是说让别人的意见反馈成为我们一切的量度的话，生命可以是很沉重的。我们每做一个决定，每做一个思考，都可以是非常沉重的一种的担子。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常常活在别人的眼光和评断里面，我们让别人的眼光评断成为我们生活的那一个的准则，那个裁决。你满足了甲，满足不了乙；满足了甲跟乙，满足不了丙。你会发觉，如果你的生活或是说你的生命的决定是完全基于别人的裁决的话呢，你会觉得生活是挺不容易的。我想这不仅仅是别人的意见带给我们一些的困惑，其实我觉得更让我们要想的就是我们自己也不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是一个牧师，也是神学院的老师，一般来讲呢都会把会众看成是我们面对的那一个的一个裁决的。说到在信仰群体里面，我倾向相信呢，没有太多的人会喜欢争取带领公开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作为一个神学院老师或是作为一个牧师呢，常常被邀请领导呢，常常有一种的情况，很多的平信徒或甚至领袖呢，是很希望牧者或是说神学院的老师带领祷告。因为一般的信徒呢，心里面以为也会这样相信，牧师老师祷告的水平或者力量是比较有保障的。我想大多数的牧者呢，未必希望引别人注意，但在祷告的时候呢，说实在，我们倒是挺希望我们的祷告能够感动别人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带领祷告的时候，希望我们说的那个祷告啊，能够对别人产生一种共鸣，或是说一种的影响，或是说一种的力量。他祷告会众不断的以 Amen 感谢主，是的主，你会发现或是说我会感觉了啊，使得那个祷告呢，那个循环那个的力量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可是当我祷告的时候，会众鸦雀无声， 就不免产生对自己祷告产生有所怀疑了。是不是我的祷告的力量不太够？是不是我的祷告没能帮助别人？是不是我的祷告不能感动弟兄姐妹？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呢，不知不觉间，会众就成了我祷告的裁判和对象了。如果是这样祷告的话呢，就忘了祷告真正的对象是天父上帝了。来到这里，也许你能够再一次的明白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说你要祷告的时候又进入内室，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说的不是说每次祷告一定要在室内里面，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搞清楚谁是听祷告的对象，谁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不在于室内或者室外，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搞清楚祷告的对象究竟是哪一位。我们活着有很多的时候是为了赢取别人的肯定和赞赏，说实在的，这种生命其实是挺沉重的。如果说你渴望别人的肯定，渴望别人的赞赏的话，别人的肯定和赞赏就成为你生命的滋润的养分了。这种养分当不出现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生命很枯萎，很干涩，没有力量。这一种生命其实是很沉重，是一种沉重的担子，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如果这种担子还加上宗教的外衣的话呢，就让人感觉好像是一定非这样做不可。那可能观众朋友会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是完全不理别人了，反正我们认为对着上帝就对了，其他我们都不管了，是吗？我想我们要明白的，耶稣讲的不是一种横眉冷对千夫子，不屑一切，不管别人，大地任我行的生命。耶稣不是为我们攀下宗教的新规条，耶稣是教导我们生命对准的焦点。问题不是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怎么样做，是你为谁做。关键是你以人为你的观众，还是那一位相信在隐秘处查看你的神。你甚至不肯确定他有没有在查看你，你不肯定他有没有在看，他仍然是你生命的裁决。不是说你完全不理别人，不屑一切，而是说如果说你的生命的焦点对准的话，你的生命会成为别人真正的祝福，而不是让人成为你生命的裁决。也只有这样子，无论你的奉献或给予是不是人所知道，无论你给的是多还是少，有一天你会非常非常的惊讶，你竟然不知不觉地触摸了主，为他添衣，给他凉水，为他疗伤，给他安慰，让他保住。你还记得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吗？分山羊绵羊的那一段比喻，解释的时候就说那些的绵羊曾经服侍过主，坐牢的时候给他探监，给他凉水，给他温暖，给他安慰。绵羊说，我什么时候做了这事情啊？主说，坐在小子中的一个就坐在我身上。这种生命就是顾及别人的生命，可是不是让别人来裁决自己，而是生命对准的上帝。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尽管他不知道自己坐在基督的身上，却是的的确确的坐在主的身上，让主所肯定的。也只有这样子，你的进食才不是宗教活动或是操练自己的一种的律己行为，而是通过进食你感受到众生的苦，通过进食你体会神的心怀怜悯，通过进食你觉得需要松开凶恶的锁链，让被压迫的人得到自由。当你进食的时候，你想到要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 当你进食的时候，你想到流浪的穷困的人应该有家可归；当进食的时候，你想到赤身露体的人应该可以有衣可穿。这个进食的图画和憧憬，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8章6节到7节。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进食是一种宗教的操练行为，是一种觉得让自己好像很属灵的一种的利己的行为，或是说一种使得自己变得很属灵的一种的操作。进食目的是对着神，因为对着神能够看清楚自己还有别人，正因为这样生命焦点的对准，更加能够真诚的爱别人，真诚的去关顾别人，是因为他们将会得到天父的怜悯，而不是关心别人，是希望别人给自己肯定，给自己赞赏。正因为这样子，内室的祷告是重要的。内室的祷告不是在外面给予许多的目光、许多的声音所分散注意力，是让我们可以把这些一切的搁下，能够专注的对准天父。内室祷告是提醒我们把生命的焦点对准。究竟你的祷告会不会引起别人说阿们、阿们、赞美主、感谢主、是的主，都不重要，因为你祷告想要听到的回应就是天父的微声细语。只有你跟神在一起，你不需要想到很丰富的辞藻、很神学的一种的思维，你只需要像一个小孩子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来到最后，这段经文一再讲的最大的赏赐，天父的赏赐。如果向着别人做是有他的赏赐，就是人的肯定和赞赏的话，对准天父所做的得到天父的赏赐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一无所惧的可以称他为父，可以看见这位全地称为称他的名为圣，他的旨意行在地上，是因为这样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的饶恕，彼此拥抱的这一位天父。最大的赏赐就是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看到他的面容。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希望上一集以及今一集对这段经文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对属灵生活、信仰生活的实践有一个更对的焦点。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爱子一再提醒我们生活需要对准你。我们也知道只有因为对准你，我们才能够真正面对自己，面对其他的人，我们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缺乏、自己的虚伪，我们也能够坦然地面对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回应，或是肯定，或是不以为然，我们都因为你而知道怎么样与他们一起的成长。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生命对准你，然后我们在服侍生活的当中都因为对准你，我们的家人、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朋友同工相处的时候，也因着你得到力量和勇气，垂听我们的祷告和决志，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